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据报即将宣布重新收紧抗疫限制，而昆州就将新州两个市政府区域列为病毒爆发热点。全球新冠病毒确诊数字逼近1300万宗，世卫警告话正常生活不会在短期之内恢复。中国向澳洲发出严厉警告，敦促澳洲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又对澳洲发出外游警告，指澳洲执法机构任意搜查中国公民并且扣押物品。各位早晨，我是余瑞章，以后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昆州政府将新州两个地区市政府区域列为新冠病毒爆发热点，包括 Liverpool 和 Campbelltown。由今日正午开始，任何来自上述两个地区又或者曾经到访这两个地区的国民，一旦进入昆州将会被强制进行酒店隔离。而截至昨晚，全国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是总数有9980宗，惠州在多日来首次录得少过200宗的新增染病个案。新州正是检讨目前实施的新冠病毒抗疫限制，预料将会重新收紧针对酒吧等场所的有关限制，来到遏止病毒再次大规模爆发。预料当局将会今日公布将团体订台人数上限由20人降低至10人，而大型场所不可以容纳多过300人，另外亦都将会引入更加严格的清洁同埋要求顾客留低联络资料等嘅措施。惠州首席卫生官萨顿教授表示，虽然寻日新增感染个案数字减少，将情况定性为受控，仍然系言之尚早。
I would like to see a week of decreasing numbers before I come。
萨顿话：佢希望见到一个星期新增感染数字持续下跌，先至能够更加有信心咁样讲，疫情经已陆续放缓。佢话呢一个将会系一个理想嘅方向，但系就有赖于民众采取适当嘅举动。另外，根据澳洲卫生健康保护专责委员会的建议，墨尔本护老院的职员目前必须佩戴口罩。在措施底下，当局将会向当地超过800间护老设施和院舍提供合共400万个口罩。联邦工党就指责联邦政府的新冠病毒追踪应用程式是一个昂贵的程式。联邦反对党前排议员索顿表示， COVID Safe 应用程式是一次都没有帮助到追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工作。索顿在接受9号电视台的 Today Show 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有关的应用程式可以令到大家更安全，工党原则上是支持的，但是他就认为这个应用程式是一个昂贵的措施，也是另一次电脑科技的问题。索顿又表示，曾经跟他选区里面的选民谈过，下载这个程式的人通常都是拥有智能手机的中产阶级的选民，但是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是没什么钱，也都有很多老人家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都并没有下载这个应用程式。索顿又说，大多数的场馆和餐厅都只是依靠手写的清单去到记录顾客的个人资料。看看国际情况，当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接近1300万的同时，世卫提醒各国新冠肺炎是全球的最大公敌，同时正常的生活亦都不会在短期之内恢复。同时世卫又警告说，如果各国政府不明确交代他们的卫生政策，新冠疫情就将会恶化。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一些世界领导人发出了混淆的信息，破坏了对抗疫情极之需要的信任。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两名世卫专家已经抵达中国，和中国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就新冠病毒的起源的科学合作事宜进行合作和交流。他亦都表示，中国和世卫有基本的共识，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里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和合作。又说世卫亦都认为，溯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可能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世卫将根据需要，可能亦都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的考察。 SBS 电台新闻报道。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他政府入面的最高层医生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是有犯错，但是白宫就坚持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一名传染病专家的工作关系是牢固的。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对美国有超过300万宗新冠病例的严重性是不断提出警告。特朗普表示，虽然他并不是经常同意福奇的观点，但是他们两人是很早就采取行动来到保护美国。特朗普说他在向中国进行封锁之后亦都很早就关闭了边界，并且因此而挽救了很多的生命，又说他们是做了很多明智的决定。他又说和福奇相处得很好，又说他自己是很喜欢福奇。新西兰反对党领袖因为健康理由在当选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就宣布辞职。国家党领袖穆勒今日表示，目前他并不是担任反对党领袖的最佳人选，又说他会有选有关的职位，而他的请辞亦都正值新西兰在几个月之后就会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就在大选入面以 51% 选票的奢微优势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华沙市长特泽斯科夫斯基，并且将会继续执政五年。睇返嚟本地，联邦政府因应中国政府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上个星期宣布为大约10,000名持有香港护照、目前身在澳洲的人士提供获得永久居留身份权的途径。中国外交部向澳洲发出严厉警告，敦促澳洲停止干涉香港事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澳洲在签证安排上优待港人是火中取栗，只会引火焚身。他又批评澳洲政府虚伪和双重标准，指责澳洲恐吓在澳的中国公民。
澳方呢整天把反对外国干涉挂在嘴。
华春莹说，澳洲成日将反对外国干涉挂在嘴边，甚至在国内滥用反外国干涉法，对中国留学生、中国专家又或者有关人员等等在澳的中国公民进行恐吓，甚至采取不恰当无理的行为。不过就另一方面，就屡屡对中国政府依法处理涉港问题横加干预。他说，澳洲当局的做法是罔顾港区国安法有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事实，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是绝对不会接受。他又说，澳洲一方面反对香港国家安全法，另一方面要求赴澳的香港居民通过澳洲国家安全测试，批评澳洲不加掩饰的虚伪面目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令人叹为观止。另外，中国又对澳洲发出外游警告，指澳洲执法机构任意搜查中国公民并且扣押物品，呼吁中国公民近期要谨慎前往澳洲。一名早前在校园内举行抗议活动支持香港抗争运动的昆士兰大学学生被校方勒令停学两年，上诉之后改判停学一个学期，至到今年年底。该名昆大学生柏洛智过往曾经多次在校园内进行抗议活动，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又猛烈批评中国共产党。大学方面强调，针对柏洛智的停学处分和他合法表达个人意见是完全无关，而是由于他作出了违反纪律的行为。与此同时，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在社交平台透露他自己目前身在伦敦。罗冠聪在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已经离开香港，他说近日选择相对低调行事，是希望从不同的渠道先了解评估风险之后再作打算，重新会继续香港抗争运动在国际线的工作。澳洲国家档案馆今日将会公开一批1970年代英女王和时任总督卡尔的信件。有专家分析说，该批为数达到200封的书信来往，预料将会揭露涉及1975年解散魏德伦政府事件的秘密皇室信函。 国家档案馆总干事弗里克确认，所有信件将会被毫无保留咁样公开。而蒙纳殊大学教授霍金就认为，有关信件将会揭露白金汉宫喺解散当年政府一事上所扮演嘅详细角色。喺今年五月，澳洲最高法院裁定，澳洲国民有权阅读有关信件嘅内容，即使公开信件嘅要求系遭到白金汉宫、澳洲总督府、联邦政府同埋国家档案馆齐声反对。体育消息，美国的足球队 Washington Redskins 已经证实会改名，因为该个球队的名称长期以来都被外界指是具有种族主义。而该队亦都因为早前有主要赞助商威胁话，如果他们不改名就可能会取消对他们的资助，令到球队最终要考虑改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 Washington Redskins 队多年来一直面对着压力，因为他们的名称是被视为冒犯美国的原住民。而选择新的队名的截止日期是今年的九月赛季开始之前。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5977点，上升58点，总成交47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6085点，上升10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721点，上升44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43点，上升5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43，对港元5.3818，对人民币4.8585。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雨势渐散，大风，最高16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5度；布里斯本逐渐大风，阳光普照19度；珀斯有骤雨18度；阿德雷德朝早有雾转晴，最高15度；荷巴特密云11度；坎培拉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系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